陆家医生谈肺和肺的疾病。肺是我们身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靠着它我们可以呼吸，没有肺我们就会死去。像身体的那么多部分，直到我们不能很好的呼吸时，我们才会真正的看重肺的功能。没有一个人想缺少呼吸，对不对？假如你缺少呼吸，你会觉得很不舒服。肺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呼吸，我们就会感觉不舒服，也不能很好的工作。用一句话来说，我们的生活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为什么会这样呢？肺是怎样工作的呢？肺主要是由空气充满的，肺不像脚那样由肌肉、组织和骨组成的，它大部分是由空气所充满的。它由大管从外面吸收空气进入到肺的内部，这些管都各有其名字，但我们在这里将不提到这些名字。这些管子大的有你的手指那么大，而小的你需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到。在这些管子里的尾端，我们不能用肉眼看到的小空间里是肺所进行工作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的身体进行了奇妙而又简单的工作程序，身体交换转换成氧气后，会有一种副产品叫二氧化碳。氧气是我们从空气中所呼吸而来的，在肺部的这些微小空间里，身体进行了这两种气体的交换。虽然这种程序很简单，但它们对我们的生命来说却有很大的影响。所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氧气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的运转是必须的。肺从空气中吸收到氧气，并把它们送到血液里，身体中的血流把氧气送到我们身体的其余各部，氧气进入到我们的心脏、大脑、肝脏、肾、脚等等身体的每一个部分。身体的每一部分都需要通过氧气来运转，没有氧气身体就会死去。在此我们可以想象氧气的重要性。假如我或是某一个人用带子把脚绑得很紧，让他戴上几分钟到几小时，脚会怎么样呢？它会慢慢变红转蓝，几小时过后会开始坏死。假如我绑紧到一天，脚会完全的死去。为什么呢？因为身体需要氧气来工作运转，没有了它就会死。同时身体所有部位都会产生无用的二氧化碳，这种二氧化碳是属酸性的，就像其他的酸性一样，它碰到什么就会破坏什么。因此假如这种物质积累在脚部，它就会很快的破坏了脚部的肌肉和其他部位。因此假如身体像这样，除了没有氧气外，还会有太多的二氧化碳。身体里这两种气体的量是否适合，对你的生命和是否活得健康是很重要的。而肺在我们身体里能否保持这两种气体的平衡，有着极其重大的重要性。第二个例子是有心脏病。心脏病是由心脏不能吸收到足够的氧气而发生的。它是怎样发生的呢？心脏就像身体上所有的器官一样，它也需要氧气。心脏通过它内部和外部的血管得到血液的供应，当这些血管被堵塞后，那么就不会有血液进入到心脏。假如没有血液进入到心脏，就会没有氧气进入到心脏，因为氧气是通过血液来流到心脏里去的。假如几个小时后心脏没有得到血液，它就会开始死去。同样的事就会发生了，即极少量的氧气太多的二氧化碳，这两个都会造成破坏。这种在心脏的血管堵塞通常是发生在老年人身上，但是它也可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就是我们的肺很精细地控制着我们身体每一部分对氧气所需要的平衡。没有足够氧气的第三个例子就是中风，它的原理跟心脏病所发生的一样，但不同点就是它不是发生在心脏，而是发生在血管到大脑的堵塞。假如到大脑的血管被堵塞几个小时后，那么就会没有氧气输送到大脑，而没有得到氧气的那部分大脑就会开始坏死。假如那部分大脑是指挥行走或是讲话的，那么那个人就不会走或不能说，或是没有在中风之前走或说的那么好。同样的是肺在我们身体的这些部位控制着他们对氧气的需求量。因此肺是非常重要的，它控制着我们从身体中吸收的量，再释放出二氧化碳，预防身体有太多的酸性积累。毫无疑问，肺是我们身体中一个很奇妙的器官。圣经中由以色列的国王大卫王3000年前写的诗篇里说道，身体是精妙所造。诗篇是由大卫王在他生活的不同经历中所写的，书中他这样写道，耶和华呀，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的肺是很奇妙的，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在永生的过程中只是一个小呼吸，就像我们平时每天的一个小呼吸，但是它既可以给我们生活带来意义，也使我们觉得绝望，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而毫无意义。它能给我们希望，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在这真实的生活空间里评估着我们的生命，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究竟有多长有多短，是非常短的。因为生命短暂，而能使我们好好的评估神所要我们做的事。神要我们身上得什么呢？把我们的信任放在他身上。大卫说，我的指望在乎你，不是金钱、声誉、前途、房子，或许是能力，我们的指望在于神。大卫所写的诗篇另一处写道，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的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湃翻腾，山虽还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通过他的创造能力、伟大的性格给予我们极大的盼望，因此就算是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也没有什么。在我们短暂的生活中，甚至在我们死后，神都会给予我们极大的盼望。盼望是很重要的。回到我们的肺的话题上，注意到我们每天都有氧气来呼吸，假如某一天我们醒来发现我们不能够再呼吸，即使我们没有氧气了，那将会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肺能好好运转，同时也有氧气给予我们的供应。从我们出生到死亡，有许多不同的疾病能破坏到我们的肺，并影响到我们对氧气的需求的多少。小孩可能是天生有严重的肺疾病，只能活几个月，他们是天生的。一些孩子当他们很小的时候就会患上严重的气喘，但是有些小孩的气喘会随着他们的年龄的成长而消失，即当他们长大时，他们可能会没有这种疾病了。经过小孩阶段后，每个人都还有可能患上气喘，有些人在年轻时就会消失掉，并且永远不会再出现，而有些却会永远的存留下来，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都不会消失。假如小孩没有天生的肺疾病，那么除了气喘外，通常不会有肺的其他疾病。但是成年人却不同，大部分的成年人得肺病是从间接着多年来的抽烟而来的。其实抽烟是引起成年人的肺疾病最为普遍的因素，抽烟会引起肺气肿和其他的肺疾病，除非患者进行戒烟，肺部所引起的破坏是很难得到康复的。在人到了30岁以后，肺的功能会自然慢慢的解退，这种衰退对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人的性别、国籍还是种族部落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人过了30岁后，身体的各个功能，特别是肺的功能，慢慢的丧失其中做体力运动的能力。假如人的肺功能一旦丧失，它可以重新得到恢复吗？可以，但也不可以。当然烟对肺经过一段时间的破坏后，它不能得到恢复，但是假如肺没有得到很大的破坏，它还是可以得到健康的。但是假如患者患有严重的肺感染、肺结核或其他严重的感染，肺部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他将不能得到康复，患者只好适应他了。30岁的张洛伟是上海市一个工厂的工人，他5年前患过肺结核，在经过6个月的药物治疗后，他的肺结核早已得到了治疗，但是肺结核已经严重破坏了他的一个部分，而不能得到愈合。当他患上肺结核时，他上气不能接下气，但是经过治疗后，他的一部分肺还不能得到康愈。所以后来因为他的肺没有得到好的运转，他经常存在气喘的现象，使他的工作不能很好的完成，而被迫要终止。怎样才能提高肺的功能呢？假如你抽烟，那么最重要的是停止吸烟。第二，多运动，每天平均运动20到30分钟可以帮助你提高你的肺功能，同时尽量的避免有他人抽烟的环境。在中国，由于有太多的人在公共场合吸烟，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很难的。要知道二手烟对那些不吸烟的人来说也可以使他们的肺造成很大的麻烦。同样我们也可以提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提高我们与神的关系呢？许多人会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但是这是不是真的不重要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圣经上在公元63年，保罗在写一本给罗马城的书上这样说道：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看见，但记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一段长而重要的经文，它主要说的是人用他们的智慧抵制神的真理，结果是神的愤怒要显明到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但他们仍要这样做。他们明明知道但还故犯，因此神的愤怒对他们是没有借口的。问题就变成这样，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圣经中在写给罗马人的书上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走出罪的这个圈子呢？我们怎样才能避免神的愤怒呢？圣经中一本写给以弗所书的书上说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礼物是什么？这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把人类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基督自己担当了人类的罪，使我们不会背着罪来到神的面前。你可能会问道，我怎样才能认识到耶稣基督呢，而让我不必背着我的罪呢？我会很高兴地告诉你，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如果我们自愿大声说耶稣是主，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从死里复活，我们就会得救，我们就会从我们的罪中得到拯救，并会有与神一起丰盛而又永远的生命。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我鼓励你跟我一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我犯了过错，我相信你为了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并从死里复活，来显示你胜过罪的能力。我心里接受你，求你让我有一个永生的生命。如果你这样祷告了，那么我祝贺你，你已经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子。
你的创伤翻腾的一年不可以抑制。